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诗篇129篇。找到了，请听我来念。诗篇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屋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好，今天我们感谢主和牧师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分享诗篇。今天的这个题目是登山得安慰，我们请汉牧师。
我们教会的讲道的方式很多时候是按书卷讲道，所以拉丁文有个名字叫做 Lectio Continua， 它的意思就是从一章的开始，一本书的开始，讲到一本书的结束。这样的讲道方式有它的好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越来越认识圣经。不过对讲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选题目。129篇其实不容易讲，为什么呢？严格的来说129篇是一首咒诅诗。你有想过圣经有咒诅人吗？可能你会想，哎呀，基督徒很 nice 的，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不会咒诅人的。不过今天我们要来看一首咒诅诗，英文叫 imprecatory psalm， 咒诅诗。所以为什么咒诅呢？因为其实129篇让我们看到诗人现在苦难当中，这种苦难不是生病的苦难，这种苦难不是不能生殖的苦难，没有花红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为义受苦的苦难。当一天你和我们为义的缘故，因着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而受苦的话，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去129篇，去129篇。如果你看127篇，回到刚才之前的那个患症的时候，如果你留意127篇、128篇的时候，其实127、128它有一个观念，观念就是神要赐福于他的百姓。127、128神要赐福于他的百姓。有趣的是来到129的时候呢，就换了主题了，那主题是神不要祝福一些人。127、128神要祝福一些人，祝福谁呢？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来到129的时候，神说我不要祝福一些人，那些人是谁呢？是邪恶的人，那些人是欺负他百姓的人。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底神要怎么样的来处置他们，到底世人碰到的什么问题，他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情绪。有没有被人欺负过吗？有因着信主的缘故被人欺负过吗？是有情绪的。大家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邓牧师的秘密，不过也是好的秘密了。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和我分享，分享说他当年轻的时候牧师去他的家传福音，探访他，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父母亲知道牧师要来了。所以一般人家牧师来你的家，你会预备什么水果啦，请牧师坐下来喝杯茶的。那当天父母亲为牧师预备一个桶，桶里头都有水，用水泼了牧师。所以我相信应该牧师也没有机会进那个家。所以那位弟兄一天问牧师，牧师就说我都忘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有多宽。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是毕生难忘的事情，做传道竟然给人家泼水。不过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给人家泼水？还有做坏事吗？没有。 那就是传福音而已。所以一天如果你碰到我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情绪？你怎么管理这个情绪？ How do you manage these emotions?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要来讲的。所以当你看这129篇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当悲哀的诗歌，悲哀的诗歌，一个很伤心的诗歌啊，因为这世人落在一种的环境当中，困苦的环境当中。所以就让我想到，其实以前我去听一个歌剧院啊、歌剧，这个歌剧是叫做悲惨世界 Les Miserables， 悲惨世界。所以在这悲剧里头呢，其实是一个相当，它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很伤心的啊。如果你有抑郁症的话，你去这种歌剧院出来，你更忧愁啊啊，因为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忧忧愁愁的，很少开心的歌啊。这里头呢有一个孤儿啊，这个孤儿从小被欺负的，他是孤儿啊，他的养父养母苦待他，所以经常逼他啊打扫干活做工。所以在这个孤儿他在这个悲剧里头，这个歌剧里头，他就唱了一首歌，那这首歌叫做《云端城堡》，云端城堡。所以当你听这首歌的歌那个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伤心的孩子，小女生在一个角落唱着这首歌，而这首歌带出他的心情。好，你们要，我要折磨你们一下，听听他的调。There is a castle on a cloud. I like to go there in my sleep. And any floors for me to see. Not in my castle on a cloud. 这是那个女生悲哀的诗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走进去129篇了。当我们要走进129篇的时候，其实129篇也是一首歌。怎么唱这首歌呢？这歌有一个起音，起了音过后呢才大家合唱。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和合本圣经会这么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待我。但是如果你看原文圣经，希伯来文圣经，其实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它的结构是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以色列说。所以为什么希伯来文圣经原来的圣经是这样的呢？因为这是一个合唱。所以前面那句话你可以想象是圣殿里头的唱诗的人，他们唱第一句，第一句是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过后他们就说以色列说，大家就来。好，我们来试试看啊，我来起个音，就是前面那段话，当我说完了以色列当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害我。从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第二节读到第八节。不过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带着一种悲哀的心情来读这首诗歌，因为这首是一首哀歌。好，我们来。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头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禾捆也不够满足。高利的人也不说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名给你们祝福。所以第二点，如果你看荧光幕上的第一点，我们开始什么呢？开始走进一个公愤的苦害当中。所以这其实是你和我应当意料的，应当意料的。而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和我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听耶稣的话，耶稣已经告诉你了， 那为义受苦的有福了。换句话说，当你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要意料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意料那件事情就是会有公愤的苦害。当公愤的苦害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当公愤苦害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的。跟神说，你看诗人怎么说，他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他们怎么害我们呢？还有一个图啊，还有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想象我的敌人扶着犁，拿着犁，拿那个犁在哪里耕种呢？在我的背上耕种，在我的背上耕种，当然耕种就有犁沟，而这个犁沟呢是又长又深的犁沟，所以诗人要带出那个苦害有多么的可怕，苦害有多么的可怕。所以在这里呢是一个不断的经历，这里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我们用一张图画来代表的话，荧光幕上这个图画就让你看到诗人要你想象这样的一幅图画啊，这幅什么图画呢？你可以想象我们好像什么，我们不是那个牛，待会我们做那个牛，现在呢我们是那个土。所以敌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狠狠的在这个土造犁沟，又长又深的犁沟。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诗人的那个痛苦这就是他痛苦。你小时候有没有被藤条打过我每次跟我的孩子开玩笑，我的学校呢是4年穿短裤的。我很羡慕那些学校男生穿长裤去上学的。因为我的学校呢是4年男生都穿短裤的。为什么我羡慕他们呢？因为我坏蛋了，中三中四还要被我爸爸妈妈打藤条。所以打了藤条过后呢我的裤子短短的齁。所以你就看到哇，原来汉阳昨天被爸爸妈妈打藤条了，后面有一藤条印。所以什么藤条最痛呢？又长又深的藤条。那个皮都肿起来了，那种藤条。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诗人在告诉我们的。诗人告诉我们说，在幼年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你和我就得讲，以色列人在幼年的时候几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受苦害，受逼迫。诗人带我们回到出埃及记。记得衰吉子怎么说，他说法老约瑟所侍奉的那个法老王死了，这以色列人就开始做苦工，苦到一个地步呢，以色列人就哀惜哀求他的哀声达到神那里去。你几时哀声叹气痛苦的时候，你加薪的时候你不会哀声叹气的，不过你痛苦的时候呢，你会哀声你会叹气的。拜五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一位姐妹，那姐妹宝宝在肚子里头11周她的大肠就严重发炎到一个地步，她去看她的时候基本上她就卷起来在那边叹息痛苦，她什么话都不能说，痛。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诗人带我们走进去那个观念，诗人带我们走到以前，你记得吗？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开始呢是从痛苦开始的。在痛苦当中这怎么办？在痛苦当中，诗人让我们知道说神没有离弃他们。所以因此你看诗人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却没有胜了我们。诗人在鼓励你和我说，你想到最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仍然帮助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苦难并没有胜过我们。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这是基督之奇妙的地方。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做盐做光的，在困苦当中我们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神奇妙的地方。我们讲讲历史吧，历史也有的。你说哎呀，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那基督徒的历史呢？基督徒的历史更多了，我们就筛选一个来看。如果你喜欢研究这寻道史的话，在主后304年305年到311年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在教会历史的当中迫害的巅峰啊，305年到311年。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个变态的皇帝，真的是变态，变态到一个地步，他杀基督徒到一个地步，连不信主的罗马人都看不下去了，都看不下去。他怎么杀？砍死的有砍死的，烧死的、刺死的、钉死的、咬死的，他就是喜欢抓基督徒来这样的处死他们。罗马人看到的时候自己都受不了了。所以第二节人你看啊，这是你和我有可能要面对的困难。不过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担心的是当一天来的时候你会稀奇啊。不过如果你稀奇的话，就是讲台的错了，而讲台并没有教导这样的一个功课。如果你不稀奇的话，那讲台做到他的工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彼得怎么讲。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当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彼得说，不要稀奇， Do not be surprised。 不过这年头在新加坡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信耶稣是信耶稣 good life， 信耶稣 prosperous life， 好命啊，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很有福气啊。我们担心如果你只相信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话，那一天像彼得所说的火炼的试炼、火炼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怎么办？你一定离弃神了，因为你会跟上帝说，这个不是我相信的基督教，我相信的基督教应该给我好处的，我相信的基督教应该给我升官、给我发财的，并不是的。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平安的来看圣经的话，你来看129篇，他告诉你和我，我们要预料一件事情，我们要预备心来明白，来知道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公愤的苦害。但是诗人没有停在这里，你看诗人来到第二大点，虽然诗人告诉你和我说，我们不仅仅预料那苦害，其实我们在苦害当中呢，我们可以预料什么呢？救赎 Redemption， 救赎，我们可以预料那公义的救赎。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你看来到这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所以突然你看诗人从这苦害当中，哇，又长又深的犁沟在我们的背上，突然诗人转向天上去了。诗人望天的时候，诗人看到那天上的神，诗人赞美这天上的神，诗人说这天上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他如何公义呢？他好像一个法官一样，法官看到罪人的时候，法官脸色不好的，法官看到罪人的时候，你再顶嘴的话，我再加你的审判，把他加得更重，因为法官呢是很讨厌罪人的。所以在这里诗人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就是这样，他说神是那公义的法官，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砍断那个绳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诗人用同一幅图画，那幅图画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我们原先是那个土，我们的背好像犁沟，被人折磨。不过诗人来到这里用同样一幅图画，不过现在不是土了，是那只牛，牛上面有那个轭，轭紧紧的用绳子绑住那个牛。所以这个法官做什么呢？这个法官狠狠的把这绳子砍断了，意味着什么呢？法官要救赎我们，法官要释放我们，法官要帮助我们再次摆脱，再次逃脱。弟兄姐妹，在以色列历史里头就是这样的当法老王在狠毒的来伤害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了当这约书亚带领百姓们进入巴勒斯坦的时候，约书亚过后呢就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神让我们看到他救赎他的百姓们出来甚至当我们来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一个年轻人自己来面对一个3-4米大的一个巨人的时候，神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那救赎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诗人在鼓励你和我的事情，诗人在鼓励你和我说，诗的一天 一天因着基督徒的缘故，我们要面对迫害。不过你要抓紧一件事情，你要抓牢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是法官，他不是瞎眼的，他不会睡觉，他里头有公正，他要审判，他必砍断这样的一个绳索，他必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救赎出来，我们来相信他。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到这305年311年的时候，那个王帝是谁呢？那个最变态的王帝是加列里乌斯王帝 Galerius、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王帝、他喜欢折磨基督徒。不过你知道那个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吗？他305年开始呢就折磨基督徒，折磨了六年，来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呢、神砍断了那个绳索，那公义的神砍断了那个绳索。神怎么砍断呢？他让加列里乌斯王皇帝呢、病重，奄奄一息、不过更巧妙的事情是，当他在最辛苦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求基督徒来为他祷告。你说讽刺吗？305年折磨基督徒，折磨了六年到311年，在311年的时候，他快死的时候，病重病痛的时候，他竟然求这些他所折磨的人来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为这个可怕的变态的皇帝祷告吗？当时的基督徒为他祷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在311年过后呢，基督教就变成一个被接纳的信仰之一。在这罗马帝国里头呢，基督教变成其中一个被接纳的信仰之一。所以这是历史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历史告诉我们，你看神是公义的。是的，神有自己的时间，神有着自己的步伐，我们不明白。但是时间到的时候，神好像什么呢？神好像那个救赎者拿着他的刀把这绳索砍断，这个牛自由了，这牛不再被捆绑住了。这是诗人的盼望，这是你和我一天我们遇见苦难，遇见迫害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神不是瞎眼的，你敢碰神的人你去碰，不过神一天他要施行审判的。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其实你就惨了。所以就等于这是世人的安慰，他的安慰是他看到地面上的苦害的时候，他学习转向天上的神。这天上的神是公义的，天上的神必须释放他，天上的神必定把这绳索砍断。但是世人没有停在这里，这首诗歌最困难的地方是在第五节过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是诗人咒诅人，诗人开始咒诅这些迫害他的人。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第三大节，我们来预料那公平的报应。所以神不只是来释放他的百姓啊，让我们离开，让我们自由。过后呢，你可以想象，神释放了这些牛的时候呢，神竟然转向这些迫害他百姓的人，神要施行报应，要施行报应。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有这三种预料，这三种 expectations。我们要预料说，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会有苦害的，一天会来的。你要我这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预料神必定救赎我们的。而第三是，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预料神必定报应的。欺负基督徒的人，神会报应的，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你看，从第五节开始呢，诗人就开始怎么样的来咒诅这些狠毒的人。诗人就开始了。第五节他这里说，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 be shame，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不够一把，禾滚也不够满怀，路过的人甚至不说一种话。 路过他们的人从来不会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路过的门，路过的人，连祝福的话都不会对他们说。所以在这里到底诗人在做什么呢？诗人告诉我们说咒诅，诗人咒诅这些迫害神家庭的人蒙羞，诗人咒诅这些迫害神百姓的人他们虚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在房顶上的草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就枯干了。所以在这里指的观念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时代，他们的屋顶呢是用木和泥建起来的，所以木和泥有时候呢确实有一些小草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的屋顶就成为他们的田园不是真的田园，而是屋顶成为那个田园。你在屋顶上，你在撒种子的时候，种子可以发芽可以长点根，不过什么呢？不过你不可能有收成的。所以在这里呢，诗人就咒诅他们说，我们愿你们的收成好像什么呢？好像那屋顶上的草一样，你抓抓看，你的收成就是一把而已你看看可不可以抱你的禾滚其实抱都抱不了换句话说，诗人在咒诅他们说，其实我们怨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来到一个很苦恼的事情为什么旧约是这样的是不是旧约可以咒诅人而新约不可以咒诅人是不是旧约可以这样的来对待他的敌人，而新约不可以这样的来对待他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研究整本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好一些咒诅人的话不在129篇而已。我们来试试看，如果你去诗篇55篇的时候，你听看看那诗人怎么说。他说，愿死亡忽然临到这些仇敌们，把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这是咒诅人啊，让他们不得好死。诗篇58篇，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齿，耶和华，求你敲掉那少年狮子的牙齿，把大牙都敲断了。这是咒诅的。诗篇109篇，愿他们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他们的妻子都成为寡妇，这咒诅人啊。诗篇137篇，你听看看，拿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个人便为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就得来理解为什么圣经这样的咒诅人，而这是不是只存留在旧约里头？其实不是，我们来听看看一些新约的咒诅。你看看新约怎么说保罗自己说的，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我再说一次，如果你选择不爱那爱你的神，这个人可咒可诅 be cursed。 所以有些人这年头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讲哎呀，爱神，我们要这样属灵我来聚会一下，我带个十字架，人家问我填表格的时候我是基督徒我就做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说如果你真知道神爱你而你不爱神的话，那你是可咒可诅的，你可能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哪怕你信了你，可能你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不明白这位神多么的爱你，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爱他的神，爱他的心。我们再下去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听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给你和我们的不一样的话，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如果有人传另外一种福音给你的话，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约翰也这么说，约翰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不明白神的律法的话，那你们就被咒诅。所以现在这些人到底圣经在说什么呢？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的咒诅的话？ 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咒诅？为什么今天的这首诗篇竟然是一首咒诅的诗篇呢？基督徒不是应该怎么样的呢？听听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话，耶稣不是说吗？爱你的仇敌，为那迫害你的人祷告。不过为什么旧约的祷告是这样的？旧约的祷告是咒诅他的敌人，不是为他的敌人祷告。这里有一个问题，耶稣说什么呢？他是咒诅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祝福；辱骂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祷告。保罗说什么呢？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要祝福不可以咒诅。甚至雅各说我们用舌头来颂赞这位主，我们不用舌头来咒诅，咒诅神所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可以咒诅还是不可以咒诅？为什么有咒诅的诗歌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诗篇这里呢，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诗篇要帮助我们明白说，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现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的背好像什么呢？好像有很多很多条的犁沟，又深又长，人因着我是信主的缘故而欺负我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把我里头的愤怒，我可以把我里头的情绪都带到神那里去。所以诗人借着这首诗来帮助你和我看到说，诗人把他的情绪呢都带到上帝那里去，他的情绪好像咒诅一样。神啊，你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事情，神你既然知道，神你听我的呼求。我的呼求是什么？我多么希望这些折磨的人他们羞耻而退去，我多么希望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点成功都没有。这是我告诉你的我的情绪，神我把我的情绪都带到你的面前，这是我内心的话，这是向上的。不过不能停在这里，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旁边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看待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待什么呢？我们看待耶稣讲的话，这些是我们的仇敌，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带到神那里去。不过当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祝福他们。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带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给我们诗篇？神给我们诗篇，因为神要帮助我们管理情绪。而诗篇里头有很多的情绪，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担心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信任。所以为什么诗歌里头有信任的歌？诗篇二十三篇就是鼓励你和我来信任耶和华。当你忧愁的时候，当你悲哀的时候，你需要表达你头的痛苦来到神面前。你用什么诗歌？你用诗篇里头的哀歌。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满足的时候，你也需要诗歌。你用诗篇里头赞美神的歌。当你被人欺负的时候，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需要什么诗歌？你需要这些咒诅诗来帮助你把你的情绪带到神那里去。这是为你自己祷告。神你知道我里面的痛苦，神你知道我里面的悲哀，神你知道我里面的愤怒。如果我不把我的愤怒转到你那里去的话，我一定把我的愤怒转到他们去的，我一定报仇的，我一定为我自己伸冤的。不过我怎么样可以不为我自己伸冤呢？我把我的愤怒都带到神那里去，主，这是我的愤怒。而当神帮助我的时候，而我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以恩慈对待他们的。所以现在就觉得这是咒诅诗的好处。咒诅诗的第一个好处是帮助我们疏导我们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咒诅诗的好处是帮助我们等候神，神会审判的，你不用担心。一天人家因着基督徒的缘故欺负你的时候，你不用报仇呢。不过你也不要把情绪都压在里面，不要。当人欺负你的时候，你把你的情绪，你把你的痛苦，甚至你把你的怒气都带到神那里去。诗人给你那个指导，你到底神那里去，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跟神说。过后呢，你跟神求，神我需要力量， 而来以善报恶。神，我也需要力量来祝福我的仇敌。神，我需要力量来恩待他们。这是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按着诗人的方式来处理怒气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在你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安稳在主里，你仍然可以安稳在主里。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神，请你帮助我们，首先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意料那公愤的苦害。主，我们在这里是基督徒，主，那一天我们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主，我们就已经跟随麻烦，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一天主我们遇见这苦害的时候，让我们一点都不稀奇，反而让我们预备好心事。主，知道当我们遇见苦害的时候，这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这是一件古老的事情，很久很久以前在幼年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但是主，让我们看到神，你答应我们这一切的苦害不会胜过我们的。神，在这苦害当中帮助我们意料那公义的救赎，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必定解放我们，我们的神必定砍断这残累我们的苦害。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主必定来救我们。主，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苦害当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意料神你必定报应。神，帮助我们把我们里头的情绪、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生气都带到神那里去，什么都告诉神。主，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担当。主，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来对待，以良善以恩慈来对待那仇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主做盐做光。神，求你帮助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的安稳在主里，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